一帶一路倡議即將屆滿十週年，一些拉丁美洲合作夥伴重新基礎設施中獲益，但在眾多爭議下成敗參半。這些國家受到高利率和高通脹的打擊仍然未緩解，而從中國獲取較低利率和廉價資金的時代已經結束。北京將會在10月17日到18日舉行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觀察人士指出，拉丁美洲合作夥伴對北京在未來幾年將會如何去延續這個倡議的疑問正在浮現，重新調整合作模式似乎勢在必行。據美國之音記者郭篤維發自巴拿馬的報導，十年來全球與中國簽署諒解備忘錄加入一帶一路協議的國家數量為152個，包括22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國家。依據世界銀行資料分析，22個國家當中7個為高收入，4個為低收入，其餘11個為中高等收入。這個同一帶一路稱來低收入國家的看法有所不同的。作為習近平2013年底提出的一帶一路協議的拉丁美洲思路延伸，最早在2016年加入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古巴，2019年加入的委內瑞拉和2022年加入的阿根廷、洪都拉斯都面臨著嚴峻的經濟危機。加入以人民幣結算和中國貿易的阿根廷，以及尋求擺脫美元影響的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都尋求一帶一路不同程度的支援。中國借錢給牙買加修築公路並由中資企業收費管理，中國遠洋投資修建的秘魯前海港作為南美通往亞洲的門戶，以及中國政府承諾電力公司協助委內瑞拉更新全國輸供電系統以及介入經營，都顯示出加入倡議國家截然不同的需求和中國介入的動機。隨著習近平2018年訪問拉丁美洲以及新增5個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去建交，有13個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國家加入該協議，可以說2018年是一帶一路在拉丁美洲豐收的一年。2019年和2022年分別有2個國家去加入，倡議簽署國數目持續增加，但合作的項目卻未呈現相同的走勢。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13個簽署國家來看，在8個一帶一路主要的港口項目中，至今2個已經完成，3個被取消，其餘3個進行中。一帶一路投資取決於多種因素，包括中國政府與受援助國家政府之間的協議，中方承建企業明顯受益較多，從而引發當地輿論反彈。當這種協調因為國內政局變化、民間社會運動或者是國際壓力而產生變化的時候，一帶一路項目就會被取消或者無限期推遲，甚至以失敗告終。以2018年以來3個爭議較大的一帶一路項目來看，中國與簽署國項目合作夥伴關係在建設過程和最終結果方面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哥斯達黎加是在2007年中美洲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由中國貸款擴建的首都聖何塞和加勒比岸利蒙間的32號公路工程項目於2018年年中開工，工程總預算達到4億6500萬美元，預定48個月內完工，但是該工程由招標、決標至今歷經3屆總統，確定完工日期仍然是未知之數。目前有70%的土地徵用尚未完成，沒有資金去支付中國貸款及各國配合款之外的額外費用，包括工程追加費以及承包商中國港灣工程延誤而增加的費用，那就造成了納稅人揮之不去的痛了。2個月之前，羅德里哥·查維斯總統公開批評該項目設計彷彿畫在一張餐廳的餐紙巾上面，他依據國家公路委員會聘請獨立會計機構所提交的報告，向公安部舉發中國港灣工程列帳的不正常支出，列舉帳目包括支付一位知名女記者 $73,000、律师事务所$40,000等$240,000与实际工程冇直接关系嘅费用。查韦斯总统几日之后批评呢条公路将唔会系一条第一世界已开发国家嘅公路，但佢嘅政府亦都承认，由于缺乏附属工程所需资金以及土地征用未顺利进行，工程难以按期完工。国家公路委员会在今年8月份预计工程将会超支至少$2亿，包括因为延误而增加的开支以及社区和民意代表要求的额外工程。目前完工通车日期已经再度由2023年2月份延期到去2024年6月较原定4年至少延长了2年。美国之音记者写信给哥斯达黎加总统办公室，请求提供32号公路现况与经费的数字，总统府民当管理行政助理告知，依规矩转由公共工程与交通部部长路易斯·阿马多尔·希门尼斯直接回复，但直至到去截稿的时候仍然未收到相关的回复。哥斯达黎加共和部政治新闻主编埃斯特曼·阿列塔话俾美国之音记者听，事实上丝绸之路对于所有参与该倡议的国家来讲都是一项有益的倡议，然而它的真正用途取决于每一个国家。项目因为无休无止的征地过程，缺乏确保所有工程完成的资金，社区额外要求设计变更和公共服务设施搬迁缺乏明确性而陷入了停滞。这个并不是合作伙伴或者是第三个国家的错。2018年12月习近平访问巴拿马，提出中方完成路线规划的首都巴拿马城至西部大卫市391公里铁路方案，该铁路将会可自该边境城市延伸到去哥斯达黎加及中美洲国家。由于工程项目总经费预计会高达$400亿，而且衔接城市人口稀少，因为缺乏民意支持而不再提及了。当时施工中的中国企业南桥集团投资的巴拿马科隆马格丽特岛货柜商港扩建工程亦都广受各界关注。该项目于2017年6月7号举行开工典礼，巴拿马总统胡安卡洛斯巴雷拉在出席典礼时说，马岛港建设标志着中巴合作进入新阶段。南桥集团董事长叶成在致辞中表示，投资巴拿马科隆货柜商港口是中国内地企业首次在巴拿马进行的大型投资。该集团的亚洲山东南桥港、大洋洲达尔文港、美洲巴拿马科隆货柜商港互联组成一带一路海上经济走廊重要合作的支点。该工程动工后六日，巴雷拉就向全国正式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2020年10月27号，中国科技新闻网报道，日照前首富叶成困局，南桥集团股权频遭冻结，负债200亿，资金告急。巴拿马传媒亦都对叶成的相关新闻做出追踪的报道。2021年6月，巴拿马海事局宣布，2021年初调查结果发现，南桥集团未有遵守多项合同条款，包括积欠$80,000土地租金、投资紧约承诺金额的五分之一，未能够提供关键项目文件，以及聘请当地劳动力远少过承诺的人数。这次审查导致该局决定撤销南桥集团承租开发及经营的特许权。习近平2018年12月访问巴拿马之前，在当地巴拿马星报刊登署名文章中指出，巴拿马以互联互通立国，这个战略和我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谋而合，中巴可以说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2017年巴拿马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中美洲国家。同年7月27号，巴拿马公共工程部宣布跨运河太平洋端第四号大桥项目，由中国交通建设和中国港湾工程组建的巴拿马第四大桥合作组中标，合同额$152,000,000，工期60个月，预计在2023年8月完工启用。巴拿马的第二个一带一路项目为双塔降斜拉桥，桥面不侧，设置双向六 公路车道南侧设置巴拿马地铁三号线轨道。2020年2月13号公共工程部长拉佩尔萨雍克宣布四号大桥和地铁三号线将分开建设，避免工程交付延误并避免赔偿。当时四号桥工程在初动工之后已经被搁置一年半。新设计删除了原来设计方案中的观景台和餐厅，调整了主桥桥面的宽度、桥柱类型等，并且删除了原计划同时施工的巴拿马城地铁三号线桥梁项目，调整后成本缩减到$137,200,000。项目调整三年之后的2023年3月，巴拿马政府与巴拿马第四大桥合作组签署项目维保了合同附件，期望再度重启第四大桥施工项目。四号大桥项目停工阶段，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融资920亿日元贷款，由南韩现代工程 HPH 合资公司中标承建的卡运河地铁三号线已经在2021年2月动工，期望缓解由西巴拿马省跨运河进入首都巴拿马城几万通勤族长期交通挤塞之苦。2023年1月17号巴拿马地铁总经理奥尔特加宣布三号线穿越巴拿马运河 5.3 公里长隧道造价将会达到$42,800,000，这就代表着公路地铁共用桥梁分开施工之后，实际总造价还将会增加到去$180,000,000，较原来一桥两用造价多出$28,000,000。今年9月18号亦就是2018年初动工的五年之后，公共工程部长萨雍克再度表态，他说由于财务结构稳健，我们希望四号桥工程在今年10月开工之后，在2027年底投入营运，本届巴拿马政府任期将会在2024年7月1号届满，大桥工程至今仍未复工的。居住在运河西岸卫星城市阿莱汉的银行职员拉尔斐·贝雷斯说，大桥工程如果在五年前按期施工，地铁三号线亦都按计划经由新桥跨越运河，他和几万名的西巴拿马省居民就不用每日大清早五点钟之前起身排队赶搭共享出租车或者巴士，在八点钟之前到工打卡上班，亦都避免了落班时候另一场噩梦的开始。当贝雷斯每日在长达20多公里的车阵中度过焦虑的时刻，居住在和贝雷斯通勤距离约相同的巴拿马城东区的居民正轻松地利用地铁二号线转一号线通勤，仅需45分钟就可以抵达城市中心，两地差异十分明显的。而一带一路项目重大投资将带来庞大经济利益的巴拿马前总统胡安·卡洛斯·巴雷拉已经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列入严重腐败名单，因为他在相继担任副总统和总统期间经由接受贿赂不当利益换取合同的重大腐败行为，因此没有资格去进入美国。巴雷拉早在2022年11月巴拿马审判巴西建商奥德布莱希特行贿案时就被下令限制出境。今年9月11号巴拿马内政部长罗杰特贾达宣布对两位涉嫌在任内收受贿赂而导致国家形象受损的卸任总统采取法律行动，两个人之一的巴雷拉被要求赔偿$10,000,000实质损害以及$20,000,000的名誉损害。2016年完工的巴拿马运河扩建工程华裔总工程师王华昌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一带一路作为丝路的现代版，对原本作为世界贸易路线必经的巴拿马运河来说是极其自然而且相辅相成，中资企业以其在中国更大工程项目的经验，在选择合适的企业和监督之下参与运河的基建工程足足有余。阿瓜多尔在2016年和古巴同时都参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启动，当时阿瓜多尔国际债务中有 57% 为中国贷款。列宁莫雷诺总统于2018年12月13号和习近平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这个正式协议强化了一带一路在阿瓜多尔的影响力。除了水电之外， 厄瓜多尔的一带一路八个主要的项目在恢复2016年4月厄瓜多尔北部 7.8 级大地震摧毁的一般基础设施和采矿作业。科卡科多新克莱水电站就是一带一路是厄瓜多尔最大的项目，由中国水电承建，机组总发电量为1500兆瓦，可供全国三成的电力需求。习近平2016年11月访问厄瓜多尔，与时任总统科雷亚共同主持该水电站并网供电仪式，但几日之后测试最大发电量时，因输电系统没办法承载而跳闸，导致全国分区轮流大停电。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大坝提供16.8亿美元贷款，利率为 7%， 分期15年摊还，仅利息每年就达到1亿1700万美元。项目总经费22亿5000万美元，但完工时累计33.11亿美元。由于靠近雷文塔多活火山，早在工程完工之前两年，即2014年，基础设施就出现了7648条裂缝。厄瓜多尔电力公司更加要在2019年宣布，在确保科卡科多新克莱水电站正常营运的所有工程完成验收之前，厄瓜多尔绝对不会去接管该电站。2022年11月，该公司向总统提出的报告指出，大坝北部发电机组、引水道及机房一共出现了17000条裂缝，21项建议总结为不能够接受该水电站。厄瓜多尔能源与矿业部长费尔南多·桑托斯·阿尔维特在今年2月初中国水电代表团抵达厄瓜多尔之前，透露不排除建议由中方以20亿美元买回去并经营该水电站。该款项亦都可以偿还当年欠落的债务，但双方至今仍然未达成相关协议。调查记者出身的厄瓜多尔国会议员费尔南多·比利亚维森西奥是2023年总统候选人，他在担任调查记者时专门报道国内腐败和贩毒暴力的问题。2020年国会议员任内，他曾经在反贪腐运动中公开警告科卡科多新克莱水电站有贿提的可能，并提及到项目所涉及贿赂高达6600万美元，其中仅莫雷诺前总统的女儿和女婿的公司就由承包工程中获得到1979.7万美元的公开佣金。他说中国行贿的结果正是由厄瓜多尔全国人民去负担。2023年8月曾遭受毒贩公开恐吓的比利亚维森西奥在首都基多的政治集会结束之后，遭身份不明人士枪击，当场身亡。曾经担任巴拿马驻厄瓜多尔及驻巴拉圭大使的罗伯托·鲁伊斯·迪亚兹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制度，企图造成参与国对中国的依赖，一如在非洲众多的例子。中国向巴拿马建议提供贷款用于首都的大众运输以及接连大卫市的铁路项目，但是我们拥有取得贷款的优厚条件，而并非那些予取予攜得到贷款的国家。为了捍卫国家的利益，我们至今仍然未接受中国的建议。他说新冠疫情令到其他国家理解到一带一路是捆绑中国贷款的帝国主义制度，并不能够带来真正的好处。我在担任驻巴拉圭大使时，中国以巴拉圭外交承认的政治条件捆绑当时极需的卫生援助，这亦都是部分欧洲国家体会到必须对中国进口采取部分限制来到压止中国的影响，同时亦都是一带一路参与国将它搁置和进展迟滞的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笃维发自巴拿马的报道。